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先来，我们再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疾病，你都会来代替，来担当。所以主啊，在此一刻，我把在座的和在线上的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医治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我们或许面对着一些生活上的挑战，家庭、婚姻、儿女、长辈，或许有一些的需要。主啊，我们就恳求你施恩，让我们看见你成就那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主啊，你也带领我们今天我们去看这段经文，从当中经文我们看到主你是一位怎样的神，也让我们去思考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做的回应，还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现在呢资讯发达，我们经常都有机会可以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这些可能报章里面没有的故事，相信这一类的你们应该也看过，我有一次就看到一个小新闻，就是一家饭店的老板心地比较好，很慷慨，然后呢就看到他店铺外面呢就有个这种流浪汉，无家可归的那种露宿者，然后呢他就可怜他，就给他饭吃，然后呢以后呢就定期的定时的定点的呢给他饭吃。后来有一天呢，老板的生意可能因为心地好，所以上天祝福他，然后呢所以他的这个生意越来越好，好到呢他忘了把这个饭食呢拿给这个流浪汉，给这个露宿者，然后呢其实只是迟了几分钟而已了，但那个流浪汉呢就冲进来，然后抢顾客的东西吃，然后呢老板就要把他赶出去，然后在赶出去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些肢体的冲突，然后老板很无奈的就在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他说哎呀，他还口口声声说要把我的店给砸了，就是因为我迟了几分钟给他吃东西，大家可能看过这种新闻对不对，我们知道这种就是这个流浪汉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也许就是因为他觉得人家给他吃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但为什么他会觉得人家给他吃东西是理所当然呢？因为他不觉得那个是恩典，所以他没有看到那个恩典，因为他本来是没有的，但有了之后反而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他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做慷慨的人呢其实很不容易的，对不对？碰上这种自以为是的或是不会感恩的人呢，往往被他反咬一口。其实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呢这个个案里面呢其实也有点类似的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段经文，我就不再仔细读，但我想请你们留意呢里面呢有一些的细节我再把这个经文放在这里给你们看一下。我想你们留意的就是这个时间它的时间呢，因为它描述的是我们中国早期用的那个时间点大概几点呢，我翻译成现代给你们看一下在这个第三节第三节四初讲的是九点钟然后呢这个清晨应该就是大概六点六七点之后所以四初是九点，然后呢到了第五节那个午正呢我们知道是十二点，然后申初呢第五节是下午三点，然后呢酉初呢在第六节呢是下午五点，然后一直到这个第八节呢晚上呢指的是下午六点六点之后，所以我们知道它的时段呢一直是没有停过的一直没有停过，所以它雇了 不同的时段，雇了不同的人进去工作但是呢我们在留意呢后来就发生一个矛盾是什么呢，因为大家拿的钱都一样就是在二十章十到十一节，即使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随之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呢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日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就是有出下午五点到晚上六点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当然我们看这些比喻有时候我们会想哎呀，如果那个主人呢先把钱给那先进去的 人呢，然后把发他们走之后呢，以后就不会发生这些矛盾，对不对？但是他没有，他刚好相反，刚好相反。所以这个主人，这个故事里面，他的其实是故意的，要我们看见这个矛盾的所在。那很明显的，早开工的工人觉得很不公平，对不对？哦，做了一整天，他要下班的时候才来，拿的跟我的工资是一样哈，所以他看到别人拿的工资是一千，他以为他会多拿，谁知道发现是一样。所以呢，他会觉得，相信你们读了这段经文呢，你可能你大概也会有觉得很不公平的感觉，对不对？他觉得，就是我们人的常理就觉得是很不公平。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呢，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从功利的角度去读的。从功利的角度来说呢，的确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多做的应该多得，少做的应该少得，那是应当的。这个就是从你付出跟得回报的这个功利角度来看，就是如此，所以觉得不公平。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就少做的真的有多得吗？其实没有，因为大家得的都是一样，都是一钱。其实如果你看的话，大家得的都是一千，只是因为他做的时间的长短有点不一样而已。所以做的时间长的那一个就会觉得我被坑了，就是这样。不过如果我从跟你说这个比喻呢，其实主要是想表达主人的慷慨，要从慷慨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体会。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呢，家主其实是很公平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得一钱银子。那些工作人会有埋怨，并不是因为主人不公平，而是主人太慷慨，他对后面的人太好。家主公平的对待所有人，但他对某些人比较慷慨，其他的人就觉得不能接受，感觉被亏待。这跟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饭店老板跟那个流浪汉所遭遇的其实是有相同的这种情况发生的。那我再讲个例子哈，你就明白。话说呢，有一位爸爸有一次他想要试试他的儿子跟他的女儿对这个恩典的回应的反应是怎样。他就把儿子叫到面前，然后呢就给了他一颗巧克力糖。哇，儿子看到巧克力糖就很开心，哇，爸爸你真好，我很开心什么什么的。然后爸爸又把女儿叫来，然后又给了他巧克力糖，但是给了两颗，给了两颗。你可想而知儿子怎样，脸色都变了，之前很开心的那个时候脸色都变了。然后呢，父亲就问他，你开心吗？儿子就说一点都不开心。但父亲说，为什么呢？你刚才很开心的，为什么现在很不开心呢？他说，我刚才拿到很开心，因为我拿到一颗巧克力糖，但是我现在很不开心，因为你给了妹妹两颗巧克力糖。儿子拿到一颗巧克力糖很开心，但看到妹妹多拿了他就变得很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明他不能接受爸爸对妹妹这个慷慨，对自己是有亏欠了。那这个个案其实比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呢更不公平的，因为它是有数量上的不同，一颗跟两颗。而耶稣所讲那个比喻呢是数量是一样，只是时间不一样。其实你如果回头看，其实两个个案里面所有人都是什么都没有的本来，但是因为现在主人跟爸爸给了多一点，有的比较了之后呢，大家就觉得有不公平的感觉。那我们再留意呢，这个人请人进葡萄园工作呢，这个主人呢他其实一早就想好是要给多少钱的，而且他觉得这是合理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0章第4节，他说，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英语的翻译呢就很清楚了，他说 I will give you whatever is right。 中文是什么呢？我会给你合理的酬劳的，我不会亏待你。 而且他是我必按着公义给你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不会不公义的，就你们不会觉得我不公义的，我给的这个价钱是市价，就是一钱银子做一天，一钱银子就是那么多，没有亏待你们，我没有讹诈你们，是，而且这个是大家都同意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同意才会进去工作，所以也就是说最早进去的那个呢，就变相的跟这个主人呢有个口头上的合同，就是我进去你给我一钱银子，早进去晚进去工资都是按照所讲好的给他们的，所以其实主人的角度来说他是很公平，而对，因为施恩的数量呢是一样的，而对最后的工人来说，当然他会更加的感受到主人对他的恩典。所以这个比喻呢，他想讲什么呢？其实他是想表达葡萄园主人的这个慷慨和他的恩典。这个主人是谁呢？当然就是代表上帝。工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得救恩、听了神的呼召的人。那这个比喻想要表达什么呢？就是神的恩典，他的救恩是会临到每一个愿意领受他恩典的人。所以谁能得救呢？就是谁会得到这恩典呢？但是因为呢，有些人先得到，有些人后得到呢，可能就有点矛盾了，就有点像。但如果你把它放到救恩呢，我们对这个不公平的感觉呢，可能就会减少的。用个例子来说，我1986年信耶稣的，你可能是2022年信耶稣的，我会不会心里边不平衡？说我1986年信主，信到现在熬了那么多的信主之后不能做的苦，那些罪中之乐的苦，你现在2022年你就信主了，然后你享受了那么多罪中之乐，然后很不，我觉得很不公平，会不会这个样子？不会呀，我反而是觉得信主越早越好。我现在人生最后悔的就是为什么没有早一点信耶稣，我还嫌1986年太晚了呢。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从恩典的角度来看，这个公不公平的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只是当我们用功利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会有点问题，对吧？所以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要这样想哈。那但我今天想跟你们透过这个比喻呢，去看一下在慷慨的神的恩典底下，这个前提底下，我们要思考我们是怎样可以得救。然后既然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又有些什么责任来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今天给你们题目叫谁能得救。那从三方面给大家去思考。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谁能得救呢？得救的人是那些把握机会接受救恩的人。那这个没有，这个比喻没有告诉我们那些拒绝进到葡萄园里面的人会怎样，但我们可以开想而知呢，他们什么都得不到，一钱银子都得不到，因为他们不愿意去工作，不愿意进葡萄园，所以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谁能得救呢？就是那些把握机会接受耶稣的邀请的人才可以得到。要进葡萄园啊，你至少要进去啊，你不进去你没有这个机会，失去你就没有了。所以马太福音7:13-14是这样说的，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为什么进永生的门是窄呢？因为很多人不愿意要去得到。那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13章是这样说的，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很多人想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所以他们不能进去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家族起来把门怎样给关了，意思就是说人的机会原来是有限的，门是会关的，人只有很短的时间可以进入到这个天国的这个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人的生命很有限，人没有办法可以控制自己的未来，人的那一口气什么时候没有，没办法预测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上个礼拜有一个新闻，挺轰动的，就是说有一个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的人，这些大人物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在英国就是打这个马球，你知道就骑着马打那个 hockey 打马球，这贵族的一些玩意哈，就是打马球。那他打马球的过程当中呢，他嘴一张呢就吃到一颗一只蜜蜂走到他口里就吞，就不知道砸中他还是把他吞进去了。那一般我们吃到蜜蜂也没什么事嘛哈，即使砸了你就医院急救啊，就还没事就肿起来啊什么的。但这个人偏偏呢是有蜜蜂过敏症，所以他吞进去，然后他就挂掉了，没了。所以你知道我们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啊 ，OK， 就是那个多少分之一的机会都给他碰上，而且就是他。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测的。他可能打的时候，可能下一刻已经准备啊，去跟他的朋友去庆祝啦，去喝酒喝什么的。但是呢，就在那一刻，就是因为打球的过程当中，他自己都没有意料到的一只蜜蜂进到他口里，然后就导致这个连环的反应，机会没有了。所以，因为人的生命很有限，那得救的机会呢也很少。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再来的日子也很靠近了哈。耶稣再来要审判世界，当耶稣一来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现在进天国的大门还是打开的，机会还是有的。但是很快呢，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敞开的门呢就会关掉，到时候呢就没有人再有机会去接受耶稣。所以这个比喻给我们看到呢，那些没有接受邀请进去工作，那一钱银子都得不到，因为他们没有进去。所以不要辜负了神给我们的这个机会。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当然我们要掌握这个机会。对我们信主人来说，我们要怎样？我们要知道有很多人他们需要，但是未必机会一直存在。我以前呢看过一篇小文章，哎，我很喜欢这个小文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是读过。它是一个比喻这个要把握机会的一个小故事，故事稍微有点长，我就描述给你们听。就说在一个村庄里哈，有一个小池塘啊，池塘里呢住了一群蝌蚪，其中有一只蝌蚪呢特别出色，特别有学问哈，还有个名字叫布布哈。这个布布呢是这个池塘里面最聪明最出色的蝌蚪哈，所以呢其他的蝌蚪都非常尊重他啊，有什么难题啊都会来问他，求他解答。久而久之呢，这个布布也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那虽然如此呢，布布也有他很不开心的时候的，特别有时候呢他碰见那些青蛙呢他就很不开心哈，因为呢那些青蛙呢经常就走来跟这些蝌蚪说，哎呀，外面有个更美的天地哈，还有呢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改变哈，蝌蚪可以变青蛙。他很不喜欢这种说法，因为他觉得做蝌蚪挺好的，而且他是个很理性的蝌蚪，他最不喜欢这种没有根据的理论。为什么没有根据？因为他说我还是蝌蚪啊，我没有经历过啊，就不存在哈。然后有一天呢，布布呢那一天天气挺好的，环境很优美，在池塘里面呢觉得挺快乐的，所以就在那里游来游去啊，在那里很惬意的在池塘游玩。突然听到一把很熟悉的声音在那里唱歌原来是一只青蛙在那里唱歌。布布呢见到青蛙心里很不高兴，但心想既然碰头了算自己倒霉，打个招呼就跟青蛙说，哎呀，今天环境挺好的呀。青蛙一看布布满脸喜色的说，哎呀，是啊，真好真好，其实啊你知道外面池塘以外的那个景色呢更美呢。布布一听了就很不高兴了，他不以为然的就回答说，你的论点真奇怪，我们的世界就是池塘，池塘以外还有世界，我想你所说的不过是你的幻想罢了。青蛙回答说，布布啊，难怪你会这么说，我以前也跟你一样的，也不相信池塘以外有天地，但是自从我经历了生命的改变之后呢， 我的确的体会到了，我经历到了一个新的天地，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然后步步看到那个青蛙那种很自信、那种很满足的心情呢，就更加不高兴了。他就说：“据我看来，这是你的心理作用，自以为不同罢了。”青蛙很无辜地回答：“哎呀，难道我的经历不是真的吗？”步步就理直气壮地说：“当然了，不真实的再加上你的相信，就等于真实的。你把你的心理作用当作是真的，那对你来说，那就变成真的了。”青蛙说：“不不啊，不是的，你没有听过吗？我们必须改变，脱去旧蝌蚪，才能变成青蛙。成了青蛙，我们才能够经历美好的、更自由的生命。也只有成为了青蛙，我们才能够看到一个更美的世界吗？你不知道吗？”步步就固执地说：“蝌蚪为什么要改变？蝌蚪为什么一定要变成青蛙？青蛙有什么好？青蛙难看极了，蝌蚪不是很好吗？我就是不想成为青蛙。还有这池塘有什么不好？我就是喜欢这池塘。”然后青蛙看到跟他争论下去呢，也不会什么好结果，就叹了一口气说：“不不，我不能跟你讨论了，我现在赶时间，我约了一群朋友，我们就要到陆地上探险去了，以后有机会再谈吧。”然后他就往岸边游去，然后游了一会就回过头来跟布布说：“布布啊，你要小心啊，最近啊，我发现那个大鸭子啊，我们的仇敌经常在这里出没，你要小心啊，别给它吃了。”步步的就去着往前游去，心里非常的不愉快，因为他知道他虽然在嘴巴上是赢了青蛙，但是他却不能解释青蛙那种的快乐，那是他自己没有的啊。但是想想他对自己呢又觉得很自豪，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自己的口才真的不错，三句两句就把青蛙呢就是一切经历都讲成是假的。想着想着呢，他就不自觉的就游到池塘边，然后游到两根柱子的当中，他有点神不守舍的，心里向自己说：“奇怪了，以前为什么我不觉得有两根柱子在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很大很大的黑影很快速的向他身体上笼罩下来，他的身边的水都翻腾起来，突然他感觉身上一阵剧痛，然后呢，整个身体被抽离了水面，他感到痛楚，自己的身体很急速的继续升高，突然间恐惧涌进了他的脑子里。然后他想起了青蛙的那一句话：“布布啊，小心啊，那只大鸭子经常在我们的这里出没，你要小心。”就在这个时候，布布感觉自己本来急速上升的身体突然间停顿下来，然后他望见了一眼的天空，然后就掉进了一个漆黑闷热的深渊当中。弟兄姐妹，布布结果没有机会成为青蛙，就成为鸭子里面的食物。今天有很多人也像布布一样的，他们明知道信耶稣很好的，他们明知道这些基督徒跟他们讲的这些信息其实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更爱往后看，总是爱拿这些无关重要的问题来辩论，结果到最后呢，突然间发现机会有一天是不存在的。那如果我们不愿意抓住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会失去这个机会。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信耶稣，还没得到这个救恩，建议你要快快的把握机会。那我们这些信主人要怎么做呢？你要知道你身边有很多还没有得到这机会的人，他们的机会还在，因为他认识你，但有一天他可能不会再碰见你，你怎样把这个机会让他把握住呢？那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谁能得救呢？弟兄姐妹，首先就是那些把握机会接受耶稣的人。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点，得救的人就是那些真正接受耶稣的人。我们留意这一段经文哈，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同样的经文在20:16出现了，这样呢，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那这里特别有个括号，他说有古卷在此，有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意思是什么呢？就有些人呢看起来好像会得到恩典，但是他得不到恩典。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得不到恩典，但是反而得到恩典。为什么呢？因为 那得不到恩典的人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去接受，那得到恩典的人是因为他们有真正的去接受。所以这里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为什么呢？因为被选的人他们有回应的可能性。那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13:25-27，刚才我们已经读到，我再读给你们听。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这段经文呢，其实给我们看到一个很令人惊讶的现象。因为在审判的那一天呢，很多人会来跟耶稣恳求，说什么呢？耶稣，我们认识你啊，我们认识你啊，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到过我们的城里，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你知道这段经文其实听起来其实很令人很感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耶稣当年来到人间，神来到人间跟人一起生活，但很多在四周围跟他擦肩而过跟他碰面的这些人呢，竟然有一天我们发现他们是跟这个救恩是擦身而过而已。所以这就是耶稣当时所讲的现象。那对今天的情况来说怎样呢？也是类似的。我们听过牧师讲道呢，我也去过教会呢，我也参加过布道会，我也参加过查经细胞小组，幸福小组也参加过，还做过 BEST 有时还接受基督徒上门来探访呢。但有一天耶稣竟然对他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那耶稣这些话告诉我们什么呢？信耶稣原来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对不对？是非常可畏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得救与否原来并不是在于他是否认得神来决定，一个人得救与否是根据他跟神的关系是怎样来决定。用个例子来说，我跟你说我认识加拿大总理的，这句话有没有错？也没有错，因为我经常在电视上看见他，我经常在报纸上看见，在互联网上看见他，而且我读过他的履历表，我知道他在哪里毕业，他有多少个学位，他在哪里工作过，然后我知道他的家里有多少个小孩，在哪里读书，我都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资讯发达，我对他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我是不是真的认识他呢？其实也未必，因为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并不晓得我的存在，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友谊，我跟他没有任何的人际关系。我只能说我晓得他，但是我并不是真的认识他。同样在耶稣那个时代，很多人也听他讲道，跟他同席吃饭，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你们从来没有跟我建立那个关系，你们没有把我接到你的生命里面去。他们没有跟耶稣建立这个个人的关系，他们只知道耶稣。这样的认识呢，是不能真的认识耶稣的。所以这不是让人得救的认识，真正的那能令人认识的应该是建立个人跟主的关系。那里我曾经听过一个小故事，话说在一个小乡村里有一间小教会，有天呢，有一位太太呢，就带了她6岁的女儿来见牧师。这位太太就跟牧师说，我女儿信了耶稣啦，我希望你能够为她施洗啊。牧师一听了，心里面就有点就是迟疑了哈。为什么呢？因为牧师他有个责任啊，为那些施洗的人都是清楚自己信耶稣得救的人哈。所以通常太小的孩子呢，有时候怕他们不清楚，所以是不轻易施洗，免得他们信仰不清楚呢，所以就想拒绝他。但是这位太太就很坚持啊，然后也小女孩也好像回答对答如流啊哈，所以呢牧师也没有办法拒绝，觉得这个小女孩是很清楚了，所以只好答应了。然后呢到了洗礼的那个礼拜天呢， 就跟往常的规矩一样，然后牧师就要求这个小女孩在讲台上去分享她的得救见证哈。然后小女孩一上讲台呢，第一句话就是：“过去十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罪中。”哈，台下人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哈。为什么她只有六岁？又何来十多年罪中生活呢？他们一猜就知道是妈妈帮她写的。很明显他只是在听了别人的见证照样的说了出来而已，他只是在模仿别人的见证。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人呢也是模仿着我们所听过的别人的经历，自己没有的经历，我们把它当为是自己的。所以有些人并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却以为自己是信的。所以难怪耶稣说，有一天很多平时嘴上说主啊主啊的人，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你还记得耶稣被捉拿的那一天，在比拉多面前被审问的时候，比拉多问了耶稣这么一句话，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知道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呢？耶稣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也就是说，这句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在讨论我的时候给你，然后你转达出来的呢？耶稣要比拉多思想一个什么问题呢？不是别人对我的看法怎样，而是你自己对我的看法是怎样。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接受耶稣是帮别人接受呢，还是为自己接受？有时候那些人向我们传福音传久了哈，你作为 best 哦，就是，然后他又请你吃饭，然后你开始有点不好意思，哎，我就信吧，免得他请我吃饭那顿饭是白花了，不好意思。有时候又觉得，哎呀，他那么有诚意哈，就为他。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为了他的缘故，我们信，但自己其实心里是没有的。谢牧师对我太好了，我不信对他有点不起哈。然后呢，对不对？就是这种，就像我以前接送我一个人之后，那牧师，你来接送我太好了，我以后一定去你教会。我就跟他说，你不一定要来我教会，我帮你是很应该的，你以后不来没关系哈。就是不是为了要你来我教会，我来接送你哈。就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这种恩惠的关系，我们去接受。但耶稣不要这种，耶稣是要我们自己跟他的关系是怎样。所以谁能得救呢？就是真心接受了耶稣的人。谁能得救？就是那些把握机会的，就是进葡萄园的，去拿那一钱银子的那些没有进去的，一钱银子看不上的，他们进不去，机会然后就没了。那谁能得救呢？就是那些真正接受耶稣的人，不是只是知道而已，不是只是表面上知道他是谁，而是跟他建立关系的那种。慢慢来看第三点，我们要回到这段经文了。得救的人就是那些不靠自己只靠恩典的人。那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我们看到恩典是不在乎于我们的行为的，而是神的慷慨。也就是说，神救恩的赐予不是在乎我们做了多少做了多长，而在乎于我们有没有接受。只要接受，哪怕是只有一个小时，你也可以获得恩典，得到那一千银子。那路加福音这里有段经文，13:28-30，读给你们听。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那耶稣在这段话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什么呢？人与神的关系呢，不是与生俱来的。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认为只要靠着自己血缘上的关系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后代，就可以进入天国。但是耶稣在这里却指出他们错误来，他说：“有一天呢，你们这些以为是以色列人的人呢，你们会很惊讶的发现，那些外邦人 就是那些你们以为跟神国无份的人，反而就是坐在里面坐席，而你们这些你以为有份进入去的，你们却在外面观望而已。意思是什么？进天国不是靠你出身好，不是靠你行为好，不是靠你自己有什么能耐，而天国是完全靠主的慷慨，他的恩典，你只要信接受他，你就能够进去。那所以以色列人的错误是什么呢？以为靠着血缘关系或者是外在的因素就能得救，其实血缘的关系不算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属灵的关系。他们要如果要得救，他们所依赖的不应该是他们跟他们的祖先有同样的血缘关系，他们真正应该依赖的是他们跟祖先有同一样的信心。当年以色列的问题，以色列人的问题也跟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很像的。当时他们凭着自己的出身，以为进天国十拿九稳。今天我们也许不是凭出身，但是我们可能以为我们凭我的财力，凭我的能力，凭我的地位，凭我的善行，凭我的学位，我就可以得到。但是这些最后是不会成功的。我记得有次看个小故事，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话说有一个诗班的指挥，诗班指挥，他扬言说：“我死后一定可以上天堂的。”啊，牧师听了之后挺欣慰的，非常有把握。确信自己能够上天堂。哎呀，不过他就想听听他的见证，就问：“那你为什么那么有把握可以进天堂呢？”师班指挥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我当师班指挥已经34年，我爱音乐，神也爱音乐，说一定可以上天堂。”哎，这个回答就让牧师有点摸不着头脑，然后呢又不知道怎么说他。然后呢就随口就讲了句话，那么像我这样又不懂音乐又 不会弹又不会唱的，我能不能上天堂呢？你知道那个人竟然怎么回答？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在想我也不会弹，我也不会唱。弟兄姐妹，这个诗班指挥的信仰毛病是在哪里呢？他的毛病是他以为进天堂是凭自己的才干和职位来的。圣经告诉我们，事实刚好相反，进天堂得永生完全是一个恩典，人只要愿意认罪悔改，相信接受，就可以得到主的救赎，他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只有神的恩典才能够带给那些有真正的永，给我们真正的永生。唯有当一个愿意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无助和需要，真心接受主耶稣，才能够得到永生。所以现在我回来看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呢，你就明白了。其实这个葡萄园比喻什么呢？神一直在呼召，神一直在呼召。他告诉我们，你早进来晚进来，你都会得到同样的恩典，就是我给你的救恩，因为是我愿意给你们的。每个人都能进天国，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我们要从恩典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而不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所以这个比喻里面的葡萄园就是天国，天国的门是打开的，愿意的人就可以进入。为什么我会觉得葡萄园的主人不公平呢？因为当我们以功利功德的角度来看进天国呢，我们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天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家。弟兄姐妹，回家是不需要靠功利的。你有没有跟你的小孩说，跟你的儿子或者跟你的女儿说，记得哈，你以后每次回家要给2块钱你才可以进家门。你会不会这样说？不会。然后你儿女会怎样？进家门完全不付钱，打开冰箱完全不付钱，睡在床上不付钱，做任何事情都不付钱，然后你会怎样？很甘心乐意的不收钱，因为这是家呀。天家就是这个样子，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回家。天国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家，你的早一点回家晚一点回家都可以回家，只要你愿意，大门为你敞开。但不要等到大门关掉不 不正在的时候才会讲，意思就是这样。那弟兄姐妹，话说回来，整个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主人，他一直在等待，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来回应他的爱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就跟你们分享一个小见证了，有个小女孩，她父母亲在她很小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呢，她自小就跟她的祖母呢相依为命，住在一间房子的楼上。有一天呢，这个房子着火了，然后呢，小女孩就被困在楼上，祖母为了要救小女孩，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不幸就被火海给吞噬了。然后火势蔓延得很快，整个楼下呢都被火就是都笼罩着哈，附近的邻居都来了，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上楼去救小孩。有人通知了消防局，但是大家都知道，当消防员来到的时候呢，被困在楼上的女孩呢大概率就是没有了。他们就听到小孩的哭声，但是大家都一筹莫展，不知道怎样是好。这个时候呢，走来一位男士，抬着一把长梯，然后呢他把长梯就靠在楼梯楼上的这个窗口边，然后很快的就爬上去，打破玻璃窗爬了进去。不久呢，他就出现在窗口，然后手中抱着这个小女孩，小女孩就紧紧地抱着他，然后呢他就下了这个长梯，然后把小女孩交在救护人员的手中，然后呢他们把小女孩送到医院去急救，然后呢这个男士呢就消失在人群当中。几个月之后，小女孩康复了，因为她一个亲人都没有，所以小镇里决定要把小女孩带到法官的面前，请求法官来为她定断一个可以适合收养她、养育她的一个家庭。消息传出去之后呢，有很多的家庭都表示同情，表示愿意来收养她。法官呢，于是决定呢，要跟这几个家庭面谈，看看哪一个家庭呢，对小女孩来说是最好的。第一个愿意收养小女孩的是个学校的老师，这小女孩呢，她说需要有很好的教育，将来才能够生存，我是一位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的教养她的。然后第二个呢，说我是一位农夫，我会给她一个健全的成长环境，我会教她怎样过一个能够自力更生的生活。第三个是个非常有钱的太太，她说我可以供应她任何她需要的东西，我会给她最美的衣着，我会送她去最好的学校，如果她跟我在一起，她一定会得到她心中渴慕的一切东西。那小女孩看着这些人一点反应都没有，除了三位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一都面谈过了，他们都跟法官说为什么他们是最适合领养这小女孩的人选。就法官就说，在我做最后决定之前，有没有人还有话要说吗？这个时候呢，一个男士呢从后面站了起来，他一拐一拐的慢慢走向前，从他的衣着可以看出他并不有钱，也不像有学问的。他来到台前，站在小女孩的面前，伸出他的双臂，众人一看他的双臂呢，都一阵哗然。为什么呢？因为双臂全部烧伤，可怕极了。但小女孩一看到这个人呢，就大哭起来，就冲进去，她说是你救了我。她冲到这位男士的前边，抱着他的颈项，把自己的头埋在他的胸口。然后小女孩抬起了看他的时候呢，脸上低沉，露出一个很灿烂的笑容。法官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说现在我知道谁是最适合收养这小孩子的最佳人选。弟兄姐妹，其实你我就像这个小女孩，我们都被耶稣救了出来，我们很应该像小女孩那样，把我们整个人，我们的生命全交在这位救主的身上。因为耶稣曾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曾经为了拯救我们，自己的身体被撕开，自己的血流出来，他已经把生命给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应该把生命给他。有一首诗歌歌词这样说，我何等爱耶稣，我何等爱耶稣，我何等爱耶稣，因为耶稣先爱我。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把恩典给了我们，所以在今天把握机会， 把耶稣完全的接受到你的心里去，凭着信靠着恩典获得主的恩典和主的爱。我希望今天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你试想一个问题，就是你得救了没有。耶稣今天关心的要问你的也是你得救了没有。也许在你心中还有很多对信仰的疑问，也许你对圣经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也许你说我还感觉不到他，但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耶稣说人生中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得救了没有。究竟谁能得救呢？就是抓紧机会努力进窄门的人，真正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那一种人，和他有个人关系的那种人，也是那种不凭自己只凭神恩典的人，他们才能够得救。信主的人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这个原主的主人，清早起来，9点起来，12点出去，3点出去，5点、6点还在那里寻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主人是很希望有人可以得到他的1000银子的。如果我们的上帝都是这样的，从早到晚的盼着有人进他天国，那我们这些已经进入他天国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是否也应该尝试时时刻刻的留意有没有一些人是可以进天国的，我们给他们这个机会，给他们这个护照。所以我也有一个挑战给大家，大家可以尝试在未来一周，你尝试去找一个在外面闲站的人，问他你要进来吗？有1000银子在等着你，让他有机会进来。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此一刻我很想趁这个机会向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发出个呼召邀请，让他们能够进入你的国度里面去。主啊，求你来在此一刻在每个人的心中来感动，特别是那些还没有接受你的，你来感动他们，让他们知道或许他们有疑问，或许他们有不明白的地方，但是其实并不重要。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得救了没有。如果现在耶稣来问你，你愿不愿意接受我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会怎么回应他呢？如果你今天的回应是你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回应，你今天的回应是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想你能不能举举手让我看见，我为你做个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就说你说我想趁着机会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如果有的话，我很愿意为你做这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起来聆听你给我们的话语。我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中，你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你知道每一个人的难处，所以主啊，求你在他们生命里面来工作，你给他们有信心，让他们能够跨出这信仰的一步，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我们那些已经信你的人，也求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把我们所得的这个恩典，我们也像你一样，希望别人也跟我们一样，能够进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去，领受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把每一个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带领。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